书接上回，咱们上回书说到，牛皋就在这万马军中一点儿没有惧色。张邯也纳闷啊，心说这牛皋为什么不害怕呢？牛皋告诉张邯：“我说你张邯呐，你还不了解你牛二爷，就因为二爷我不是凡人，我有半仙之体。”啊，张邯一愣啊，以前没听说过呀。你还不信，你牛二爷我会居神遣将，您信不信？张邯摇头，不信。好，我就给你居一个你看看。牛皋在马上掐诀念咒，张邯一看呢，心里边真有点毛了，心说他到底会不会呀？就见牛皋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三神土地要听清，牛皋在此遇难，孙大圣快来救驾。”把这张邯念的问左右直看，下边的番兵啊心里更发毛啊，说怎么样，真来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就从那树梢顶上唰一下下来一个人，离地皮有六七尺高。就见那个人腰眼一使劲儿，一开始下来是大头朝下，腰眼这么一使劲儿，两脚落地，脑袋冲上，稳稳当当站在张邯的马前。张邯这么一见，就见来人身高一丈开外，头如八斗，眼似铜铃啊，面似姜黄，手里边拿着一根冰铁齐眉棍，茶杯口粗细，浑身上下穿青挂罩，哇呀暴叫啊，孙大圣来也，就这一嗓子，本这个张邯吓得是拨马就跑。下边的番兵啊就更不用说了，哎呦，孙大圣来了，快跑吧，哗的往下求拜。这时候就见那小伙子二十多岁，在后边拿着这冰铁齐眉棍追杀张邯。张邯是没命的跑啊，牛皋一声高喊：“孙大圣快回来，先来救驾呀。”那小伙子一听牛皋喊他赶紧回来，哎，牛二爷。牛皋一想，我还真神了啊，我这一居神遣将就真来一位啊，你是谁呀？哎，牛二爷，在下我姓郑，我叫郑怀，说我您可能不认识，我的祖上那也是大宋朝开国的功臣，汝南王郑恩那就是我的先祖，只因朝廷奸臣当道，我的祖父就不愿在朝为官，最近呢这几年兵荒马乱，我也一直在家待着没出来，前几天听人家说金陵城失守，外岁被困牛头山，我这是特来救驾。可谁知道啊，我这一到这牛头山下，不知道外岁在哪儿啊，我四处打听学摸着没见着，今天正看见那个叫什么大郎主在追赶牛二爷，牛二爷的大名那也是如雷贯耳啊，我早就听说在岳大帅帐前有一位先锋官，姓牛名皋，那就是您吧，二爷。正是，哎呀，就这么着，我是前来救驾的。今天我一听二爷您在这儿居神遣将呢，我就帮你一个忙。牛皋一想，不怪我岳大哥说，我牛皋是个福将，哦，我说居神遣将，一居就来一位。这么着吧，你既然是上牛头山救驾， 那你就先跟着我到池州催运粮草，我还正愁着没人呢，我这出去了好办，等我回来我再带着粮草车闯营那就不容易了，有你帮我的忙也许会好些。这郑怀一想，好啊牛将军，那我就跟你一路去了。就这么着跟着牛皋是直奔池州，第二天就来到池州，见着了池州节度使刘光世。这刘光世是从襄州调过来的，刘光世一见岳飞的手令还有令牌，一想啊，这军中大事当务不得呀。刘光世是连夜带人到下边直办粮草，第二天中午就把岳大帅所需的粮草是都一一直办好了。就这么着他交给牛皋，牛将军您过过目。牛皋按照数目清点了一下，发现正好，既然如此刘大人那我告辞了。就这么着刘光世还派了2000的军兵，又派了几员参将牙将，跟着牛皋他们一起护送着粮草车直奔牛头山。几员参将牙将跟着牛皋他们一起护送着粮草车直奔牛头山。牛皋啊领着这2000的军兵还有郑怀等人直奔牛头山，这一路之上啊，牛皋就想，我到了池州就已经是在第四天头上了，临走的时候我岳大帅岳大哥他就告诉我，在7天之内一定要将粮草运到牛头山上，现在算起来已经是第四天头上，那还是来的时候快，这回去带着这么多的粮草车那就比来的时候更慢了，这要是往回去了，塞上万岁还有岳大哥非得挨饿不可呀，我得尽量的把这粮草尽快送到牛头山上。牛皋这么想着呢，就跟着郑怀，咱们哥俩得把这粮草车是快马加鞭呢。二人是正带着粮草车往前边走着呢，来到一座高山的前面，就见这座高山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悬崖峭壁，就在山顶上修的寨墙。牛皋一想，此处可千万别有占山为王的，别阻挡我们的道路，影响我们的时间呢。他正想着呢，就听一棒锣响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紧接着一队人马大约有1000多人，为首的一员小将，头上银盔，身上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左跨弯弓，右跨剑，胯下白龙驹，掌中一杆五钩神飞亮人枪，往脸上看面有浮粉，细眉剑目，高鼻梁，四方海口，看年纪呀、21、22岁。牛皋一想，哎呦，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为什么要占山为王呢？哎，为什么阻挡我们道路？哼，你们来到我这山前就得要交买路钱，把粮草车给我留下，你们饶你一条命，如若不然一个也甭想走。牛皋一想，嘿呦，那郑怀在一旁一听啊，哎，二爷，就这个吃生米的咱们也别跟他废话，您看着我上前教训教训他。就见这郑怀啊，他是个部下将， 双腿那是飞毛腿啊，唰唰唰唰几步来到这小将的跟前，手里边拄着大棍。小子，你看看我这条棍，你赢了他，那我们就走，粮草车给你，赢不了趁早给我走人。这白脸小将这一看，这郑怀手拄的冰铁齐眉棍跟他较阵，既然如此，那好吧。就见这白脸小将在德胜沟上一抬腿，就摘下这杆五沟谁飞亮银枪，那你就进招吧。这郑怀是高举冰铁齐眉棍，奔着这白脸小将是顶梁呜就是一棍呢、啊。白脸小将拿着五沟谁飞亮银枪，万厨这么一封，二人是打在一处，打了得有七八个回合呀，没分出输赢胜败。那小伙子使枪这个枪法出奇，那郑怀呀那棍招也是精巧，二人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。一直打到三十几个回合，牛皋在一边这么一看，哟，我郑怀兄弟看这样好像不行啊，干脆我得上去助阵。牛皋是摘下冰铁双锏来到近前，也是站在一处，虽然是俩打一个，白脸小将没在乎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就见这白脸小将一枪奔着牛皋梗嗓咽喉，牛皋急忙用双锏往旁边这么一封，结果呢，小伙子上边这枪招是假的，枪短一抬，后把往下这么一歪，奔着牛皋的左肋就是一枪。牛皋啊，吓得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稍慢了一点，唰啦就把外边的罩罗袍给挑了一尺多长个口子，把牛皋吓得急忙跳出圈外，心想：哟，这小将这么厉害！又看打了三四个回合呀，这郑怀已经脸上降汗了。看着看着，牛皋一想：哟，我郑怀兄弟不行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牛皋急得高喊：哎，郑怀兄弟别着急，你慢慢跟他打，牛二爷我给你关敌料阵呢。他这一嗓子一喊，对面使枪这小将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哎，这位黑脸将军，您刚才你说你是谁？我说我是牛二爷。你们押运的粮草是往哪儿送啊？我们押运的粮草是往牛头山，外岁被困牛头山，我是宋朝岳飞大元帅的帐前先锋官，我叫牛皋。哎呦，原来是二爷您呐。小将赶紧甩镫离鞍，下了战马，来到牛皋跟前是跪倒磕头啊。哎呀，牛二爷，不知道是您驾到啊，有失远迎，二爷恕罪，要知这位小将是何人，咱们下回接着说。